对不起哦，你那么尊重我，我跟你讲哈，我要从头讲一次好吗？简单的讲哈，好，我们的题目与神同行哈，那我们从一开始呢，我们是用人物来学习与神同行，因为同行是要有对象的哈。从第一个谁记得名字？以诺哈，那么这个以诺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人的人生的永恒哈，走就跟神走不见了哈，不是不见了，是在永恒里面。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挪亚呢，比较没有让我们看到他以后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看到在他活着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，神跟他立约哈，用彩虹跟他立约，哇，那个好美啊哈，用彩虹跟你立约哈。现在夫妻立约用什么？用戒指啦，哈，用我的背景是用圣经哈，但是神说我用彩虹跟你立约哈，所以他是有确据的，他活着是有确据的，是得救的确据，等于说我不会担心我的以后会怎么样。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我特别把两个经节弄出来说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那我们从哪一件事情看到他是神的朋友，他跟神同行？有一句话说，神自己说哈，我怎么可以做一个事情，这个事情是让我很伤心的事情，也会让亚伯拉罕很伤心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不让他知道呢？所以我用一个情深意厚来形容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的这样的路径啊。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物，从圣经里面，圣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他说我们是同性情的人。在讲以利亚的时候，以利亚他的成就很高，他的问题也很多啊，所以呢讲到他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很钦佩以利亚的那个凭信心的祷告，说不下雨就不下雨，说下雨就下雨，然后呢四五百个这个巴利的这个拜偶像的那些在那边砍啊喊的啊，要证明他们的神是什么神。那以利亚非常简单，很小声，而且特别要证明他有那个信心哈。所以圣经说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性情的人，或许你看以利亚觉得他很伟大，信心的伟人，可是对我们来说，圣经说我们同性情的人。那我们看这些人的时候，会有这些不同的人的他们的特性，他们的历程，同行的历程，事实上我们有很不同的地方。所以不要有一种观念，好像某一个啊，我的人生应该像某一个一样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关注的，对你的人生，对你的这个人生的经历，从以前到现在到以后，他都非常的细心的在带着你，在陪着你哈。所以当我们学这些人物的时候，有我们跟人物的相同的特性也好，还是不同的特性也好哈，我们讲过人的生来的特性有好多不一样哈，有的很刚烈，有的很外向，有的很内向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人生不是说要套着一个公式这样走，但是我们的人生一定有一个目标，或者是有一个保证，就是一定要跟神走在一起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课的目的。那我刚开始请你看约翰第21章，我要给你这个观念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邀请彼得再次出来服侍他。因为当你看到这些我提出来的人物呢，到后来他的人生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，就是服侍，也就是早上牧师讲的侍奉。侍奉有敬拜的意思，当你以神为中心来过你的人生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想要去服侍他，这是一定的。好，比如说以诺呢，他一面跟神同行，一面就传这个以后，传那个以后要到的，他把这个消息传出去，传预言啊。到挪亚的时候呢，圣经说他传异道，什么意思？你们要来呀，你看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坐船，为什么？因为会有洪水呀，那个正跟邪，还有那个义跟恶是要分开的，要被毁灭啊。没有人相信啊，但是他传义道，传到家里八个人都上去了。好，那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又另外一个模式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到最后，因为神的第一个呼召，对他的呼召就说什么 啊，你看一下亚伯拉罕的这个这个讲义里面的第一大题一哈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的讲义哈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”好，接下来就是你的国、你的民、你的福气，到最后怎么样？有一句话，你要叫别人得福。跟神同行的人一定跟别人有关系，跟你的家人有关系，有没有找到第一大项？哈，跟你的亲戚、跟你的朋友、跟你的四周围、跟你在这人生的道上有交叉点的人有关系。我常常对一些婚姻的啊一些辅导的时候，我常常对这个信的一方哈，有时候一个信一个不信哈，我跟他说，今天神把你的这个未信的丈夫或给你未信的这个妻子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。你知道对神来讲，以后我讲到哈，对神来讲，一个人的灵魂，后来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为50个、45个、40个、30个祷告，我们看神看重一个人的灵魂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我的这个这个序论来哈。耶稣在交代彼得再次服侍他，彼得有个好奇的问题，他看到有一个门徒走过去，第21节来，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”我们与神同行的人，我们目的地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原则是一样的，我们同行的对象是一样的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路径不同。彼得很好奇，因为耶稣跟他说：“你以后会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那个人会怎么样？”哈，耶稣怎么回答？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好，这句话里面哪一句话是对我们大家讲的？你跟从我吧。好，那我们学这些人物的目的，他们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同样的目标，然后有同样的一个心智，我们就是要跟从主，就是我们这一个啊班的一个目的，好，跟随耶稣门徒的一个路径。所以看重你自己跟神的关系，因为神也看重你跟他这一辈子跟他同行的路径，让你的路径上面不但有神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滴满了他的脂油，那就是福气嘛，好，脂油，在以前的人那个猪油有没有？是很宝贝的，要炸，然后要收起来，什么有了这个就香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的路径滴满神的福气，滴满神的脂油。那这个不是在讲猪油啊，我只是让你知道说，哦，为什么用脂油呢？因为那个油对犹太人很重要的哈，他们膏肓的时候也是用那个油在这样抹它，油哈，那个抹油膏油对犹太人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。对，不同的油，不是猪油，对对呀，啊，不一定是不一定橄榄油，说有别的油，请坐。对不起啊，我接一下，我讲到哪里哈？好，那么我们有一个重点，哈，就是我们学的这些人物，就是有一个重点，帮助我们更紧紧的跟随他。那么我们要啊，我们讲到这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就回到挪亚的刚开始第七章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，神对挪亚说话。我那一刻的时候强调说，神是要对我们说话的神，他造人的时候就是很想跟我们说话，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听见他的话，所以他连连讲66卷圣经的话给我们。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称作启示。亚伯拉罕的时代虽然那些都被毁灭了，可是很快的偶像又出现了，因为人的心在寻求一个或塑造一个，我们不知道是谁，可是很希望我们在寻找那个很大的能源，也就是生命的来源。偶像又来了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认识这个真神。虽然他们有传下去，但是呢，人总是喜欢拜看得见的，拜我自己想象应该这样的神，要什么他要给我这样的才叫灵验。 那么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圣经说你们的那个讲义的第一句话啊的第一项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跟挪亚一样对他说话。然后在挪亚的时候也是第八章马上说耶和华纪念挪亚。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耶和华对挪亚说话，纪念挪亚，第九章耶和华赐福给挪亚，这个我们就晓得跟神同行的目的，跟神同行的益处。我们这样讲好了，就是我们跟神，我们可以知道他要跟我们说什么，然后他跟我说的是对我有好处的，而且他纪念我，像他纪念亚伯拉罕一样。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不让亚伯拉罕知道呢？你知道神对你有这样纪念的心吗？我常跟你说，去看139篇诗篇哈，他对你意念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多，对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不是只有对我，对你，对亚伯拉罕是一样的，因为这是一样的神。那么第一段的时候我提到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听了，到了第二项，我跟他起名叫拔营起行，走着桥吧。为什么说走着桥？当我们中国人说走着桥是什么意思？骑驴看唱本还不熟，那个里面还不熟，一面走一面看吧，有点这个意思。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其实不晓得你前面跟神的关系的路是会怎么走的。你回想一下，哇，怎么那么有时候很奇妙，有时候也很崎岖。好，在这里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他那时候不是拿着像我们你的讲义上的那个地图，这里地图你一看就看到，乌尔在哪里，然后呢，迦南地在那里，他在那边在那边停下来，在那边敬拜，在那边筑坛哈。你有个地图对不对？神没有给他一个地图，有，来后面，神没有给他一个地图，他只是说你要走，你要出去，离开你的本地。上次我也提到，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在原地踏步，原地绕圈，一定你要起步，来到走啊走的，走到了这个迦南地，神就对他这次说什么？显现你的这个第二，有没有？第二是他出去了，还不知道去哪里哈。第三，啊，前面我们提到了哈，一二我们提到第三哈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第一次是说对他说话，第二次向他显现，哈，然后说，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好，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你有没有期待说，神啊，你就把我摆明我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，你告诉我，就好像期待神是一个先知一样哈，就是告诉我，你都知道你是神嘛，你就告诉我是这样子的。有时候我们很希望能够这样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什么都知道了，然后呢，哪里有危险，哪里顺利，哪里不顺利，因为人生一定有顺利跟不顺利，亚伯拉罕也有哈。但是神说你出去，你走，他还不知道去哪里，他就走。那么这个走，从乌尔走到迦南地，这个当中有一段路，很长的路，而且带着很多牲畜，那他们是游牧嘛，带着妻子，带着侄子，带着仆人，带着很多牲畜，就这样走。你想从乌尔到这个迦南地，这个当中神在哪里？好，那我再问，如果你没有办法回答我的话，我问第二个问题哈。当他到了迦南地，就是神要他去的地方的时候，神马上说，亚伯拉罕，这对了。那神在哪里？神就在他旁边，他一面走，神有没有跟他在一起？所以他没有说，亚伯拉罕，两步向前，三步转弯，不像你的 GPS 这样，把你都讲好了，然后告诉你，哪里转，哪里进去，这里要小心有警察，没有。 从乌尔到迦南地方，圣经没有在告诉我们什么。如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的话，我们就不要乱猜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很确定，这一位把他造出他家的，离开他家的这一位神没有离开他。然后你后面会发现，当他走到别的地方走，已经走又走岔路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把他再拉回来。神从来没有离开你，但是他不是把你当傀儡套着一条控制你的绳子。
那叫遛狗。
遛狗，对啦。很多人也喜欢遛人，你知道吗？父母亲对孩子，你一定要这样。哎呦，从乌尔到迦南地，神看着，神陪着，啊，这个与神同行的意思，不是说像台湾呢，我还是要讲，因为台湾比较熟哈，你知道他们骑摩托骑很多摩托车，中国很多地方不太电瓶车不太容许哈，那摩托车哈，然后呢，你常常看到摩托上面就会挂一个虎，红包红红红的那个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你应该知道那个一个叫什么烟，一个谁一个，不是一个包红色的，那个什么包香包，平安符啦，香包啦，然后他们就会挂在那里。好，意思是说你保佑我骑摩托车平安 ，OK 呀、yeah ？我们不是这样的想法哈，好像我一定要做什么，然后有一个什么东西，就代表神跟我在一起。早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哪里敬拜，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方法敬拜。耶稣说敬拜是要敬拜，但是呢不是在哪里，你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神跟亚伯拉罕在一起，从叫他出来开始，只要你回应他的呼召，他就负责任了，他负全责。但有时候呢，神会容许你，我们有自己的意念，对不对？有自己有限的那种做决定的能力。他没有把你当傀儡，不没有把我们像遛狗一样这样遛哈。他把没有绳子了哈。那如果说我们遛狗，就是把绳子放松一点，让他跑多一点路，跑远一点路哈。让我们有一个，因为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嘛。神把自由意志给我们，从来没有收回去，恶人也没有收回去。我们但愿他把恶人的自由意志收回去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就父母亲骂孩子哈，我希望你出来就哑巴，不要讲这种话。你现在讲那个话忤逆父母，我希望你出来就不会说话哑巴。好，他不知道他讲什么哈。那神呢，就让我们有一个那个自由意志是一个冠冕呐、啊，实际上是一个冠冕，尊荣的冠冕，让你好像信任你，让你去用，就好像一笔钱说来。从我给你的这些，你就自己签自己用，就类似这样子。用钱我们就很清楚了哈。那从乌尔到迦南地，一直到地方对的时候，神就显现。我相信圣经用显现比神对他说话还要更清晰了。神不会故意躲起来，神也不会故意让你很模糊，他不会故意让你混淆。他该给你多少的那种确据，该给你多少的安全感，他会给你，但是他要你跟他同行，不是遛狗，不是拉着一条绳子拉着你走，不是这样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同行的时候是很甘甜的，同行是很甘心情愿的，同行是很期待的。而且呢，到个地步呢，我不想自己走，我不要那么孤单，我很渴慕，我不愿意脱离你而那个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信心就在这里哈。我们听到神的话，我也跟你们讲过，不是只有挪亚听到神的话，不是只有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。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信神，都是完全神自己启发我们，启示我们。因为圣经说到，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吸引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的面前。在那么整个拜偶像的这个环境里面，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听到神说话？我相信他心里面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盼望。神应该不是这些手雕的石头做的这些吧？所以他心里面在寻找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寻找， 就找到，很诚心的寻找就找到。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，神说就在这里了。好，你地图上有告诉你啊，哪里是迦南地啊，就在这里了。亚伯拉罕这一次马上做了一件事情，在这个地方立了一个坛。那时候的坛就是用石头哈，用石头这样堆堆堆堆。那他们的一个，因为你知道那亚伯跟那个该隐献祭也是这样，用一石头堆成一个坛，然后在上面献祭哈。所以他们的模式，他们知道他们的方式是这样子的。早上牧师也讲了哈，每次我的课都有牧师要帮我讲一半，上次也是帮我讲那个谁，讲以诺，上次帮我讲以诺，今天牧师也在讲亚伯拉罕哈。那太好了，我们是一系列的哈。那他马上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筑了一个坛，一座坛。后面又一次，你看吗？又一次，然后有一句话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，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敬拜的，早上讲敬拜的这个一个给我们一个暗示，给我们一个启发。就是你对神很佩服，然后呢你也很感谢，而且你对神怎么样，求告什么意思，我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讲我的心愿，这个就是敬拜，你跟神是对流的。所以这个他筑这个坛呢，亚伯拉罕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常常有一个这种敬拜的记号在那里啊。那我个人把这个坛呢，对我来讲的意义是一个纪念碑。每一次你对神有领受，对神有感触，对神有那种感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深深的放在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一个纪念碑。因为人是很容易淡忘的，人是很容易，就是那个早上讲到那个情绪哈，感性跟理性的对神的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情绪容易起来，可是怎么样？也容易下去，这是人性，这个没办法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理性呢，有时候很硬，很难进去。可是进去之后呢，它就比较深根蒂固。啊，有时候如果不对的，所谓的错误的理的话，它会变成我们的一个障碍。好，那这个感性的问题是它容易退掉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当我有一个在神的面前跟他有对流，跟他求告，跟他有感恩。好像一个纪念碑一样，所以到后来神也常常跟以色列人说，你要放石头做纪念，让你的后代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这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我上次有讲到，这个信仰的承传是很重要的，虽然不多人跟随神，跟神同行，可是那一条线，那个没有断掉那一条线很重要，那一条线就成我们今天的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一个救恩，啊，全人类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要你有一个重点，神很注重我这个人，我的人生跟他在一起的时间，你我个人的不一样的。第二个，我对于跟神同行的这个当中，我要享受神在这个当中特别对我显现的，感动我的，带领我的，让它成为你的一个纪念碑。就像你在现在大家都不看相簿了哈，以前我们喜欢弄成好几个相簿，我的孩子有几岁前的，然后就长大哈，现在很多都在这里面，然后呢也不看了，太多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这些纪念碑呢，这个足坛的这个敬拜呢，让我们就深刻，很深刻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就像很多人说，我也可以在家敬拜神啊，对不对？神是无所不在的嘛，为什么一定要来教会呢？这个就像一个坛一样，它不是坛，但是就像一个坛的一个意义一样。来这个地方有弟兄姐妹，我们既在这里再一次的提息，激励我们自己，来我们的心举向神。六天好像在外面很多灰尘，很多尘嚣，很多乌烟瘴气的事情，心里面有很多垃圾，然后到时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来，因为他很爱我们，他还在意我们。好，那么就谈到说亚伯拉罕，就开始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敬拜神。神有没有跟他说你要怎么敬拜我？ 没有，我们没有看到神给他什么规定，可是他从他的心里面，从他的祖宗传下来的方式里面，他开始跟这个神有深交，也是我们讲的像朋友一样的深交啊。如果这个当中有人以前拜过偶像，或者是你有对神有这样的观念，说我很怕神处罚我，我很担心神对我看法怎么样的话，那今天我希望你听了这个课把它拿掉。其实神最担心的是你离开他，哈，你不要他，你选择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你又选择我要走我的路，这是神忧心呐、啊，对我们会忧心。其他的话不要有这样的想法，哈，我们不许，我们从亚伯拉罕一开始，这不是有新旧约就开始了，哈，他是成为神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也看到第四项，亚伯拉罕的人生跟我们是同性情的人。他有他个性的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有说是长处，但是也是短处。比如说，比较啊，我们比较明显的就是碰到饥荒，那就担心嘛，一家子这里要吃饭啊，牲畜啊，怎么办呢？哈，所以亚伯拉罕身为一家之主的话，就有一个想法，应该带到那个有饭吃的地方去。所以他的信心听到神的话就走，他的信心听到神的话说你停下来就停。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理性里面呢，他有人的聪明跟做法，人的聪明跟人的想法，人的看法。我说过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做选择哈，不一定都错，也不一定都对，也不一定是最好的。跟神同行有一个好处，你一定是会走上最好的路，给自己一个激励，给自己一个确定说，我如果跟神在一起，我紧跟着他一定是最好的。即使看起来不是，亚伯拉罕也碰到饥荒，神没有让那些爱他的人没有难处的哈。亚伯拉罕从这件事情呢，从他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性。第一个特性是他是很自我中心的。当他到了埃及，他就想到忧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不是，他太太很漂亮，等下被抢走怎么办？杀夫夺妻啊。好，而且那到人家国去，人家那个法老王他有权柄杀他，不管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为了要能够有饭吃，却不知道我会不会活着，哈，这是一个他自己要开始负责了。当你开始走自己的路之后，忧虑就来了，你会有忧虑，你会有不确定，你会担心，而且你自己会计划啊。所以他就想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做法。这个莎莱本来就是他的妹子，没有错，他们是近亲，远亲还是近亲呢、啊？近哈，近亲哦，对，近亲，对我这样对哈，近亲是对的哈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他对这个王说：“这是我的妹子啊，意思是说。”虽然是我的妻子呢，可是我用这样来称呼他，免得这个国王盯在我的身上，为了要夺他，然后对我产生问题哈，产生危机。虽然他的表面上讲是对的，但是呢，心里面是有诡诈的，可以这样说吗？是有企图的，啊，意思是说，我这样讲哈，有时候姊妹会有这种联想哈。你如果是我的先生这样做的话，你是说你宁可保持你的生命，把我让人家夺去吗？是，人是很想法是很敏感的哈。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如果其实这样问你，你会怎么说？哑口无言。哑口无言，如何、啊？到底我生命重要呢？还是我们的夫妻关系重要呢？或许他说没关系，等到我活着有机会把你抢回来啊。有时候我们人会想办法，对不对？ 好，但是记得哈，神的儿女哈，心里面要非常的坦然。今天讲要用真身心灵跟诚实，诚实有两层的，它是不能分开的，一个是真的，不能一点假的，一个是真理，就按着神的真理来敬拜他，而且按着我心里面的诚实。所以我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彼此互动的。当神给挪亚，他说唯有挪亚蒙恩的时候，这个唯有我说过不是代表他只许挪亚，问题是只有挪亚用信心来领受他这个恩典。好，这个道理我在挪亚时候讲得很清楚了哈。那么现在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亚伯拉罕里面要跟神走，神自己选他的，神也知道他里面有一些他特性上的一些弱点，他等于是被逼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它解释成善意的谎言或白色的谎言，在神的儿女当中没有这个地带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有你心里面跟神的关系就是真实，即使你不愿意，即使你不能顺服，你就很真实的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只要你是用真实，用你的心，我今天即使很不能接受的时候，可是神啊，我的心里面还是要服在你下面，我的心里面还是相信你的啊。所以因为为了要让亚伯拉罕完成神呼召他走完他这一段很美的人生，在这个时候神出面了。他从乌尔走到迦南地很远，神都没有显现，一直到那里才显现，等于说你安全的，你走你走没有关系，你走我会带你的，我会陪你的。可来到这里的时候神出面了，有两次，而且不是只有一次，有两次。所以我可以跟你很肯定的说，亚伯拉罕的个性是很自我为中心的，先想自己。我没有说他是坏人，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姊妹们，这是男人的特性，男人就是自我中心的。有谁反对的姊妹们？你男的不要讲，有谁反对的？还没有，不反对哈。他没有办法不以自己为中心来想事情跟做事情，一直到他更成熟更有担待力。特别是从小如果父母亲宠他，没有给他一个训练的话，好，这个自我中心你不能剥夺神男人的自我中心。如果你想说你那么自我就把你拔掉哈，换个别的中心，不行，他就不是男人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的尊严是不能被怎么讲冒犯的啊。但是如果他有神，由上面这个来管他就对了，就好了。那如果你说你看你那么自私，你都没有想到我要把他拉出来，没办法，就是没办法。好，这个自我中心是本性，那自我中心如果加上罪性就不好了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因着你去祝福人，因着你把你的福气分享给人。这个自我中心如果可以到一个地步，你稳固你自己，然后成为一个担待的力量，然后把那个自我中心的力量拿来变成好像在保护别人的话，那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自我的呈现啊。我这个就有点在偏向这个男性跟女性了哈。那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是温和的个性，他不喜欢冲突。男生都这样吗？不是哈。有男生很好竞争，对不对？好，亚伯拉罕特性很喜欢和睦。好，你看他不介意把那么多的这个，不是那么多，也只有两个，把两个最轻的，一个是侄子哈，他把他带出来，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，侄子的这些仆人因为越来越多了嘛，就开始有纷争，我家的、你家的、我们的、你们的，开始有纷争。那纷争之后呢，你看亚伯拉罕怎么样，以退让的态度来呈现。所以你看他那个自我中心的 里面还是有情，还是有义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不要把一个男人的自我中心当作就是不好的，他不是自私，他就是一个自我中心，因为他只有把自己定好了，才能够担待大的责任。好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，当然人会越来越成熟，好，他也好到一个地步呢，看到这些仆人相争的时候，他说这样不行，为了让我们彼此和睦，我们就这样先分开。所以有时候人跟人的相处哈，稍微拉开一点距离，宁可尊重对方，尊敬对方，不一定一定要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有时候要解决这个和睦哈，要解决这个 peace， 有时候是需要有一点点距离的，尊重对方。好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是这个事情，你们都知道吧？就仆人相争了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讲到第四点哈，他的人生有很多栅栏，有很多障碍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神跟他在一起，他还是跟神同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在这个重点，那我们下面再往下讲。如果你有一些经节在上面你不熟的，麻烦你回去看一下。好，吃饭。